啊，如果念着经啊，敲着木鱼在那里拜佛的话，心里还在打妄想，那哪能叫修行呢？啊，那么修行的标准就是圣教啊，佛菩萨的教训。那么这个教训呢，有些修正我们身口的行为，有些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啊，也就是心理的行为。总而言之，不外乎这个三大类啊。我们只要认真的改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天道无贫呐，不要去问他。那么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古人呢也有说，命运能够叫人穷困啊，这个是实在啊。这个命运呢，是自己过去世所造的啊。我们过去是，如果是一个修善行的，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一定得善的果报。过去修不善行，我们这一生的苦报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这是自作自受的啊，不怨天不尤人啊。那么过去为什么会造这些罪业呢？当然是我们不晓得啊，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们才胡作妄为。现在明白了，明白了以后啊，从今天起就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这就是改造我们的命运。用功勤的人三年就有效啊，这个命运啊逐渐逐渐就转变了啊。所以说，假如啊，我们过去很吝啬啊，这个贪心重啊，患得患失啊，那么这一生我们得贫穷果报啊。这果报如此啊，虽然我们贫穷，可是我们今天要发奋啊，要立志，要开创我们的命运，还是我们做得到。所以说，宁可以叫我们穷困，但是不能叫穷者不奋发啊，不励志，这个他做不到。可见呢，我们能够奋发，能够励志。这个命运能够使我们贱，但是不能叫贱者也不去正立品德。由此可知啊，你可以在中国过去的例子啊，大家晓得武训精神。今天我们把武训当作圣人看待啊，武训贱呐，做乞丐啊，但是他的德行啊，纵然是千年万世之后提到他，没有一个人不尊敬他。这是一个人能够立行啊，砥砺自己的善行，他能够成为一个完人。纵然命运呢能够叫人富，但是他也不会叫富人呢去修德啊。所以这个富贵人家了常说啊，为富不仁呐。过去虽然修的一点福报啊，这层得富贵了啊，可是富贵人家总是有傲慢的习气啊，缺乏仁慈心啊，多半是自私自利啊，不能够帮助别人啊。那么这是富贵人的通病 命运能叫人贵啊，贵是在社会上有地位啊，这多半是指做官的啊，但是能不能叫做一个好官，能不能叫他慎重操守，那这是他今生的事情，不是过去的事情啊，是如此可知。这个命运是有的，命运呢绝不能拘束一个人啊，如果一个人被命运所拘束了，那这个人叫标准凡夫啊。这个袁了凡这个起初这个阶段呢真是标准凡夫啊，完全受命运的支配，自己一丝毫动弹不得啊，听命运在那里摆啊。那么命运实在上既然是人自己制造的啊，那么我们自己随时随处随意可以更改，以往杨仁山居士也说得很好，他说一个真正通达佛法的人，明白道理的人，决定不会被命运的拘束，而能够造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真正是明理通达之人呐、啊。那么更往上一桌的，他能够把三界生死这个问题呀、啊，能够解决得了啊。换一句话说，这就是所谓的超越生死轮回才能办到啊。那么这个也是确实的事情啊。而且再告诉诸位，要想超越六道生死轮回，这个事情不难啊，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办到啊。你要说是我这一生呢要大彻大悟，要成佛做主，不一定能办到，这个事情很难啊，摆脱生死轮回这个事可以办到啊，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办到。那么换句话说，古德清显，在教学的用心都是叫我们不可以听天由命，随业流转，这是三个啊。英雄豪杰要创造命运，改造命运啊，不但为自己，要为一切众生造福啊。这是在学佛啊，佛法修学的目的。这个修老和尚所说的第四个条件，决定行门。那么这一门呢，稍稍可以缓一点，但是不能把这个时间呢拖得太长啊，拖得太长与我们修学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叫我们相信因果。这个是佛门真正的第一课啊，怎么样叫我们能够相信因果。佛法是给你从理论上下手啊，不是表演一套给你看啊，表演那一套也未必是真的啊。纵然是真的，中下根性的人会相信，头脑聪明的人 不容易接受啊。理论上通达了这个问题，就真正得到一个答案。那么然后建立信心啊，修学呢一定要从根本上下手啊，从根本上下手。那么在决定行门里面，刚才讲了行门头一个要求解，这个求解必须要一门深，要在一部经论上下功夫。那么我们在座的同学可以说，这个背书的最好的年龄已经过去了，背书最好是在小孩啊，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在干这个事情啊，亡羊补牢啊，虽然不晚，可是比较要苦一点啊。你比如讲现在都背四书啊，从前人背一部四书三个月就完成了啊，现在我们背一部四书要花两年的时间啊，他不能很熟啊，再花两年时间啊。从前小孩啊三个月就行啊。我们讲堂上有一个居士啊，他最近到美国去了啊，他去一年再回来，郑世炎居士啊，他从前常到我讲堂来啊，那么听听我讲的东西他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回家了去叫他小孩啊去背四书啊，背唐诗三个诗。他小孩多大呢？一个是念幼稚园大班啊，一个念中班啊。他告诉我这两个小孩唐诗跟四书都背了一半了，都背了一半啊。那么现在大概又有四五个月我没有看到，可能已经背完了啊。所以我就告诉他，现在我们学校教育是九年教育，因此在这个升学的竞争呢没有那么样的严重。我就告诉他，你这个小孩在小学这个阶段不要去争竞竞争升学，背古来的典籍啊，他能够在幼稚园把唐诗背完了啊，四书背完啊，要常常叫他复习，不能忘掉啊。最低限度啊要叫他背一百遍以上啊。另外在诸子百家里头选好东西都叫他背，我们在这个小学六年过程当中所有的东西通通把他背过啊。到了初中之后他将来的时候读书一帆风顺啊，至少在国学根底上他已经奠定了基础啊，已经把根基打下去了，所以以后无论学什么东西一帆风顺啊。所以这个事情小孩小的时候父母要留意啊，父母要留意这个时候又疏忽，以后真是苦不堪言啊。所以做父母的应该有这个责任啊，学校功课让他及格就可以啊，把这个时间的时候要用在这个经典上啊。那么他本身学佛，他说我们佛经要不要背一部呢？我说也可以啊，选择一两种叫小朋友背啊，也可以，总是以中国国学为主啊，人家就干了，在家就干了。那么印祖在序文里面，我们这个序文不讲啊，但是他这个重点的这个意思要略说一说。那么他给我们讲修正啊，这个纲领，首先提出了圣道啊。这个圣道呢，是出世间圣人啊所教给我们啊，所谓是从凡至圣之大道。他老人家提出两个字，一个是宁， 一个是臣，啊，是臣民。臣这一个字，在是出是法里头，都是修学的中心。啊，你看儒家讲诚意正心，啊，这是学问的根本。啊，佛法里面菩提心里头至诚心，啊，菩提心呢，在《观经》里面所说的，啊，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第一个呢就是至诚心，诚到了基础；第二是身心；第三是法愿回向心。啊，可见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建立在诚意正心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佛法呢是讲了三条，啊，至诚、身心、发愿回向心；儒家讲了两条，啊，诚意、正心。那么他的正心呢，就相当于菩提心里面的身心或者发愿回向心，这是正心。啊，如何叫我们这个意能成？必须要做各无自知的功夫。这个序文里头说得很好，各位自己去看。那么在我们佛法修行呢，要讲你的这个菩提心现前呢，必须先要断烦恼障，啊，要断所智障，啊，这两种障碍去掉了，菩提心才现前。那么儒家这个教授也一样，你要做到诚意正心啊，先要断烦恼，各无就是断烦恼障，智知就是断所智障，只是名词不同啊，啊，意思是一样的呀，啊，儒家说的简单啊，因为它的典籍分量少，说的简单。佛法那个经典多，文字多，说得详细，啊，说得详细，啊，所以儒与佛可以融会贯通的，啊，可以融会贯通。那么诚在佛法里面讲，也就是定，啊，诚意也就是定，啊，曾国藩写是这个字，你看他在《求阙斋笔记》里面。解释这个尘这个词，啊，什么叫尘呢？一念不生的时候叫尘，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了就不尘，所以尘是真心，啊，在佛法里面尘是大定，啊，这个是从体上说的，啊，就是真心，啊，那么在这个佛法大义里面讲说自尽其意，啊，自尽其意，这就是尘，啊，就是尘。那么有体当然它就起作用，作用呢，作用就是名，啊，这个名字啊，就是佛经里面讲的观照，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一切明了，啊，样样都不迷，啊，都明了，都通达，这就是明。这就是智慧，啊，也就是所谓的品察，啊，那么在佛法大义相当于改过即善，所谓是诸恶莫作，这是改过；众善奉行，这是即善。啊，成名到了极处，啊，功夫达到极处啊，就是圣人的境界。啊，那么在佛法呢， 称之为佛菩萨。啊，像华严里面所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大师在序文里头提出给我们一个中心的宗旨。那么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再把它说得浅显一点，尘呢，就是如如不动啊，不动啊，不是说身坐在那不动，不是的。我们在人事环境一切应酬里面，保持着你心不动。这就是诚啊，这叫诚意啊，心不动，一切境界的眼见色耳闻声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我们一定啊要学在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如如不动的相啊！大家能够这样修呢，才能够修如不动的修成，这是真正的功夫啊！佛门里面讲功夫是讲这个，那么这种定呢，实在讲是楞严大定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不是盘腿面壁。那叫做定啊，那个定不管作用的。啊，像你们有许多做老师的啊，在学校上课，面对着学生，啊，一面呢上课，一面就是大定。啊，讲的头头是道，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就是定啊，啊，如如不动，啊，可见的这个定呢是有作用的，啊，那么你们听，如果听入了定了，啊，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啊，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在你所听闻的这个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会开悟啊，听了会开悟的。这叫会听啊，会说的他无论怎么个说法，他也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啊，说了就开悟啊，在说法的时候他有悟处啊，时时有悟处啊，处处有悟处，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呢？明啊，就是智慧，智慧照见的作用，这是真正的学问，所以是不取于相，对于一切相确实了解，所以在一切相里头，他不取不执，不取相。这也是真正的学问。那么说得更简单一点，也就是所谓看破放下，尘放得下了，明就是看得破啊，看得破了，于事无求。虽然于事无求，你的应用自在啊，一切都不会缺乏啊，你是自在的，能放下呢，于人无争啊。 我们这样修学在世间，与大众相处，我们能随缘啊，所以这个生活也是多才多姿啊，不是呆呆板板啊，是多才多姿。这个呆呆板板的，诸位要知道，小乘佛法啊，小乘佛法了，它是着重在四相上边修持。大乘佛法是活活泼泼的，啊，小乘法里面这个戒律，你比如说是这个唱歌跳舞，啊，看戏，这些都禁止。为什么呢？怕你这个心啊受干扰，因为小乘人这个功夫啊不到家了。定力很薄弱啊，怕一入这个境界心就动了，道心就退了，被破坏了，所以要严格的制止啊，决定不能够接近。大乘法呢就随便了啊，所以诸位要看到敦煌石狮里头啊那些壁画啊，佛教里面叫变相图，你去看啊，佛在那里说法，旁边菩萨摩罗汉，当中什么呢，天女啊在那里又唱歌又跳舞又散花啊，一面在讲经说法，一面在欣赏歌舞。大乘的教学定前给他三年，他在那上课的专精这个会神的听老师讲演，从来没有说是到幕后看一眼。所以三年之后正常成立开，马蓉说我这个学问呢就一个人得到啊，就指正常成他懂啊，但是马蓉啊气量很小啊，都不愿意学生啊超过他自己啊，所以他对于郑康成啊有嫉妒心。郑康成离开之后，他派人派了刺客在路上啊想去杀他啊，把他杀掉。郑康成聪明，这天聪明，我小路啊丢掉了，这个刺客没有遇到他，有终于找出去，这是汉朝的大儒啊，汉朝的大儒啊，这个大乘佛法的修学跟小乘不一样啊，啊，载歌载舞啊，啊，小乘人看到吓得赶快逃躲起来了，那大乘菩萨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都应该要晓得啊，大乘菩萨人是随缘，虽然随缘怎么样呢？他内心不变啊，他的心是清净。他的心是不染污的啊，看破放下是要在四相里面用功夫，不是看破放下躲在深山上啊，把这个社会给绝掉，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真正的看破放下是在红尘里面啊，这个是真学问。那么这个但是初学呢，这个五年学界那是建立基础啊，建立基础啊，就到高级的佛法，高级的修行，他那个作风啊是非常的开明啊，那么我们应当要晓得啊，佛法了他修学是有一个次第啊，有个次第。那么这个序文呢，希望同学们自己啊好好的去看啊。那么看诸位如果有问题呢，在课堂里可以提出来啊，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提出来的时候，你们写个纸条放在我这个讲台上啊。那么我上课的时候给诸位解答啊。因为这次也是时间受了限制，我给诸位讲大意啊。那么这个注解啊。我们仅限于 诸位也用的这个本子啊，用的这个本子啊。那么在这个本子里面，我是希望呢，在这个十天当中，诸位看就看这个本子啊。那么另外这个白话本子，大家带回家看去啊。这个十天希望看这啊，多看几遍，有问题都提出来啊。这个经典呢也是如此啊。那么看这几种经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给大家来解答。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它的本文啊，啊，这个也是第一页啊，立命之学。那么它是一共有四篇。这是第一篇，那么在这一篇呢，就说明了改造命运。我们不照这个文一句一句的讲啊，照这个讲呢很耽误时间，我们还是说大意。我们照着这个本子来讲大意。这个袁了凡呢？是明朝时候的啊，也是明朝末年，与明末四大师同时代啊。明末四大师就是莲池大师啊、藕益大师啊，他比藕益大概要早一点啊，与莲池大师时代差不多，差不多跟莲池大师是同时代。那么比莲池早一点的，就是子伯与寒山，这是明朝末年佛教里头四位最著名的大德。他们的著作在台湾也曾经有多次的这个翻译流通，这四大师的文章我们很容易啊可以得到。他姓莲，名字叫黄，啊，就是红黄蓝白黑的黄，啊，别号啊，那不能叫别号，叫字，啊，这从前人有名有字，啊，字是坤仪，乾坤的坤，仪表的仪，啊，就是坤仪先生。那么如果我们照公元来算呢，他出生在公元1535年啊，那么今年是1982年啊，所以大家算的时候很好算啊，他是出生在1535年啊，他死在1606年啊，1606年啊，那么他是现在他是那个时候是江苏吴江人啊，江苏吴江啊。那么他有一篇呢，这个传记啊，这个传记上都有啊，这后面有这个袁了凡居士传啊，在这个29面啊，那这也不必介绍了，诸位看看就晓得了啊，诸位看看就知道了。有个传记在后面啊。那么了凡先生说，就先叙说他自己一段故事啊，作为缘起啊。这篇东西大家要注意到，他是教他儿子的啊，不是教化大众的，所以这个里面有些口气呀，完全是。啊，父亲啊，教诫子女的这个口吻，啊，我们晓得这个现实，不是给别人，给他儿子，说明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过，啊，给他的后人做参考。那么他的童年呢是20岁以前，啊，我们中国古礼，男子。 20岁升官子，成人；19岁以前呢，都叫做童子，啊，这就是说，在童年未成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啊，那么他的母亲呢，就叫他了，不要去念书了，啊，为什么呢？家境很困苦，啊，念书谋求功名啊，不是一桩容易事情。所以就叫他学医，啊，这学医啊，有两个好处，啊，第一个呢，这个医道啊，将来可以能够自己在社会上谋生，不成问题，啊，靠这个来生活；另外一个呢，可以救人，啊，所以这个用心呢，这个非常之好，啊，同时他说也是你父亲，啊，在世的时候愿望。希望将来小孩的时候能够从事于这样的一个职业啊，既可以谋生又可以救世啊，这种诚心呢非常之好。于是啊，他就接受他母亲这个意思啊，就不再念书了啊，就去学医了。那么这是前面有这么一段事情。这以后啊，他在慈云寺啊遇到一个老人。那么这个老人一见面，当然也很有缘分。经上讲了啊，修然伟貌，飘飘若仙啊，看到是仙风道骨啊，啊，看到这样一个老人啊，这个修然是胡须，就是长，胡须很长啊，相貌很庄严啊，遇到这么一个人，那么他见到这个人呢，就对他很恭敬。诸位这个地方要记住，你见到这样的人恭敬呢，一定会有好处的。你要见到人不理会他，好了，他也不理你了啊。这种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啊，能够亲近他一定占便宜啊。可是自己要有礼貌啊，如果没有礼貌的话，人家不会理你的。那么他给他敬礼呢啊，向他请安呢，啊，这个老人就跟他讲了，哎，老人会看相，啊，一看到你，嘿，你是个做官的人啊，四路中人的，做官的，啊，你，啊，叫他明年呢就去进学，啊，为什么不念书呢？那么我们看了这几句话，必然会奇怪，啊，他给他一敬礼，这个人呢，马上就给他说你是四路人，你是个做官的，这个我们还可以看相，哦，这个人是像个做官的样子啊，有这个命，啊，那怎么晓得他没念书呢？前面一定有问对，啊，这个文章是就省掉，这个是必然。文章所记录的就记录最重要的记录，那不重要的就不必要再啰嗦了啊，就省着叫，所以就叫他进学去念书啊。那么是了凡先生啊，就告诉他这个缘故，为什么不读书，以前是念过几年书，现在废弃了，想去学医去了啊。他就问这个老先生的他的姓名啊，他的籍贯，他的住处啊。那么老人告诉他姓孔，啊，云南人啊，他是精于这个义理啊，得到这个邵康吉的真传啊。邵康吉是宋朝人啊，就史迪家呢，这个邵子黄吉素真传。邵康节的《易经》在易学上是很有名气的啊。这个看相算命呢，与《易经》有很密切的关系啊。现在这个江湖先生啊，靠不住啊，靠不住啊。那是什么呢？有的时候看比较有一点灵验 他是看人多，天天接触那么多人，经验多，凭经验来说，不是凭学理来讲的呀。这孔先生了不起啊，人家是凭学理来断的呀，所以他断的正确。别这些江湖书士那不能够相提并论，这是我们要想的。你遇到这样高明的人，他给你来算，给你排个八字，那很正确。但是不是一般算命看相的他们能够做得到。那么孔先生讲呢，说我这一套学问呢，看看你跟你很有缘分啊，你也可以学，可以学，我应该把这个传授给你，把这个给教给他。那么他当然看了也很高兴，就把这个孔先生领回家，跟他母亲见见面。他母亲呢也欢喜，好好的呀招待他，好好招待他。同时呢，你看，并不是完全就相信，好好的招待他，试验试验，看他那个卦灵不灵。他试验，结果他算得出来，确实算得很准当然这个准呢都是算他过去那么他所讲的与过去确确实实相当的准确这样他的信心呢才建立了。信心不容易啊，很难很难呐！如果没有信心，就没有成就。你成就大小与你这个信心成正比。那么我自己这个求学，我给读书，与宗教接触啊，我是过去抗战胜利以后在南京念书，胜利以后我回到南京。在南京念中学，第一个接触的呢是基督教，基督教接触两年，星期天都去做礼拜，那个新旧约我看了好多遍，看过四遍，比一般基督徒都用功，问题呢没有信心，所以不能成就，我提出在新旧约里提出了70多个问题。这牧师没办法解答，他没办法解答，他不说他没有学问，他不谦虚，他还说我什么？说我太顽固了，我更不服气。你要谦虚一点嘛，也许我还会信你。他太不谦虚了，他不说他不对，也说我顽固，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就算了。那么同时在那时候接触伊斯兰教、回教，我对回教有好感，也很有兴趣。他们那个经典叫《古兰经》呢，与我们中国伦理有一点接近，有点接近，所以他是推崇这个孝顺父母、尊敬师长，那么照顾这个亲戚朋友，他在教义上有这个执行。所以我对他也很好的好感，但是也没有继续再去研究，那么这个伊斯兰教的典籍就是文献不足，太缺乏，一直到台湾，古兰经才从此有翻译，台湾现在才找到，过去在大陆上几乎找不到中文本的这个古兰经。那么佛教呢，你看看外面这个佛教寺庙的样子，那根本就是迷信，怎么会起信心这简直就不可能所以我学了佛之后，每一个人知道我是老公都奇怪，你怎么会搞这个几乎都不能叫人相信连我自己想象啊，嗨，也都很难相信我怎么会去搞这个东西去？这个信心是方老师那里建立我们对这个老师信得过真正的尊敬他给我们介绍的说佛学 是最高的哲学，佛学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从他口里说出来的，我们信得过，所以才发心啊，去研究，啊，越研究啊越真实，证明老师所讲的这个两句话了，正确，没有欺骗。啊，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这个老师的信心不足，那就像以前我接触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啊，对他的教义了解一个大概，就把他丢在一旁边去。这个信心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方先生的学问道德啊，的的确确值得我们尊敬啊！就像袁了凡遇到的孔先生啊，他对于孔先生尊敬，他对于孔先生算的那个确确实实都很灵验，真的相信他，他才会告诉我啊！如果要不相信，我们所学的这个东西必定落空，不能够奠定基础啊！所以我们在此地看到啊，他对于命运这一个观念呢，他接受啊，他相信啊，没有怀疑了。于是听到孔先生说他是一个做官的料子，